亲爱的1503家人们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借着现代的科技，还有1503所有事工主的同工摆上，我们可以同步齐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我真想参与神迹吗？当我上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天然人一开始情绪低落，后来我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想参与神迹吗？我要不要用信心参与神给我的神迹邀请呢？感谢赞美主，在这疫情的期间，1503的家人不但在经济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危机，而且神还让我们一些家人找到新工作、加薪、买房子，甚至换新房子。神将世界上的财物拨入他的家，给了他的儿女，祝福他的儿女。1503的家人们，阿们吗？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今天我们将要一起来思想神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美事。我们知道这几个月我们透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主导文，思想如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怎样透过我们的祷告生活真实地拿起神给他儿女治理的权柄，跟神一起在世上与他同行，与他一起同工。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的是主导文当中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们给他们吃饱，你们给他们吃饱。我们从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今日赐给我们，转到我们成为喂养供应资源的媒介。让我们一起起立，以恭敬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心渴慕遇见你。圣灵保惠师，求你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父神，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一切搅扰的灵，即让我们心思意念分心的灵。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夺回，降服于基督。我们渴慕遇见你，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这篇信息是我听了台北灵粮堂主任牧师周训正牧师他在主日正道分享以后，很触动我的心。我很想要跟1503的家人们分享，所以我就跟他联络。那经过他的允许，我自己整理了一下，今天让我们来领受神丰富的话语。主导文中有一段经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说到神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而且是今日还是现在是哦。圣经中神有没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啊？有，在旧约里面，神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中40年，百姓每天吃什么？对了，玛纳。我们需要和以色列百姓一样，在信心里仰望耶和华以勒的神。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延伸到怎样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供应的媒介。说到这里，圣经中另外一个讲到食物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过去我们看这故事是从中间单独看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从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到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直到另外一个故事，因着连串之后明白神的心意如何。在我们看五饼二鱼之前，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今天我使用的经文是以马可福音为主，但是呢，整合了四福音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也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驱赶一切污鬼，并医治各样病症。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耶稣听见了，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离开，退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门徒很兴奋地回来告诉主，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所发生奇妙的事。哇，神的国真的降临在当中，神迹奇事印证了所传的道。当我们在一个复兴临到的时刻里，我们发现我们的服事量也会跟着增多。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邻里虽然很兴奋，但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可想而知身体是感觉到很疲倦的。所以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辛苦你们了，你们来同我暗暗的离开，退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1503家人们，我们服事需要学习怎样在安息当中服事，我们的服事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步调与节奏。所以在他们忙碌服事之后，耶稣说：“来，我带你们去退休会家庭营，我带你们去休息休息。”想想看，如果你是门徒，应该会很期待，对不对？这一年多来，虽然因为疫情，我们手上的一些活动都暂时做了一些调整，可是我们回顾一下疫情之前啊，我们曾经为了1503的家人办了一些福音活动或者是装备课程。当我们忙完了福音茶会、布道会、遇见神营会，忙完了短宣队，通常忙完呢这些服事，灵里面看到神的作为会非常的兴奋，但身体都会很疲惫，对不对？这时候耶稣说：“我们去休息一下吧。”我们就会很期待啊，所以你现在可以理解那时候门徒们的想法。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跟随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这里经文说到他们暗暗的去，众人明明看见他们，而且比他们先赶到了。我们不知道门徒他们是如何暗暗的坐船，但我们也不知道众人是如何明明的看见。我们看到众人不只看见，而且从各城步行一同跟随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你没有看到我所看见的吗？看到这些百姓的渴慕，他们对耶稣的渴慕。我们真的祷告有一天1503宣教网络的各分堂明明的被看见主耶稣的同在，因为主耶稣的同在所带出神迹奇事异能，会吸引人潮涌入神的家，而人渴慕跑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看见神的真光照耀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看见自己生命中真正的需要，真正所缺乏的是主耶稣他自己。阿们吗？ 当人潮快快跑向1503神的家的时候，亲爱的1503家人们，我们可不能慢慢的来哦，我们也要快快的跑啊。为什么呢？不然我们会没位置坐啊，不然我们会挤不进来啊。记得吗？前一阵子澳洲政府的防疫政策半开放的时候，我们依照政府防疫政策需要限制现场的群聚人数，大家都需要事先上网登记抢名额，开放两天内动作慢一点了，就发现哇，名额满了，登记不上了。很抱歉，下周请早。感谢赞美主，这不就是神先让我们潜藏一下他要复兴他的家会发生的情况吗？我们渴慕主耶稣吗？我们也要快快的来呀，朝见我们的主耶稣。请告诉你旁边的人，要快快跑，先赶到哦。我们回到经文，然后看到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便接待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讲论神国的道，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请问发生什么事？当百姓比门徒们先跑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当船抵达的时候，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当我们在疲惫的时候，说真的，想象一下这些门徒们，当他们好不容易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去好好的休息一下，突然一抵达看到许多的人，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是被怜悯充满，老实说我们是被疲惫充满，我们是被厌恶充满，我们会觉得怎么又来了。我们有在做牧养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是区长、小组长还是小家长，只要你在关怀别人、牧养别人，你会遇到有时候手机一响，当你看到来电显示知道是谁，你会突然间觉得手机变得很沉重，有没有？可是耶稣不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想象一下，我们是当时的门徒，我们已经又疲倦又累，又没有时间吃东西，耶稣一开口讲，我们知道耶稣怜悯的心肠，当他一开口讲的时候，大半天就过去了。天已经晚了，这是野地，百姓们需要吃，于是门徒跟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门徒心里也想着，我们也饿了，也需要吃啊。可是耶稣的回答跌破他们的眼睛。主怎么说？主耶稣看着门徒说，很好的建议，只是我稍微改了一下你们所提的方案。耶稣回答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一个供不应需的事实，我们看见需要甚大。门徒们完全没有想到耶稣会这么回答，我们来听听门徒的回应。我们可以去买20两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去买20两的饼给他们吃吗？门徒们的回答好像耶稣在问问题，可是耶稣并没有问门徒问题，而是耶稣给门徒的是一个指令。门徒们的回答好像耶稣在问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们吃？我们去买20两的饼给他们吃好吗？20两的银子在哪里？就算有20两的银子，要去哪里买饼给他们吃？ 换句话就是说，耶稣，我们做不到。当神对我们的生命说话的时候，当神把意象、梦想、蓝图、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神对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通常我们会想谁门哪一门。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射动作会看隔壁的说，神在说你啦，不然的话就是一起说，其实神在说他。一旦确定是神给我们的，是对我们说的，那我们就开始对神述说种种现实的情况，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没有二十两银子，二十两的银子在哪里，就算有二十两的银子，我们要去哪里买二十两银子的饼，资源不够啊。当神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常常会对神说没门，门都没，办不到，做不来，神你搞错了。当神呼召你我的时候，家人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神呼召我们，当下你听一听，觉得我做得到，感谢主哦，那你就有可能听错了，有可能不是神。当你听到神给你的呼召，听着听着你就对神说，你越听越心虚，你越听越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是我呢？家人们，我告诉你，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你现在正在听神对你说话。因为如果我们做得到，那我们就不需要神了。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常常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我哪能，我哪行，我哪可以。你知道有多少的资源才能喂饱5000个男人吗？我连二十两银子的饼都没有啊。1503的家人们，在19年前，当守公牧师跟我还在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装受装备的时候，澳洲悉尼的呼声传到我们的耳朵。我们想想，我们才刚结业，没有很多的经验，要一家5口人到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城市，而且要去一个完全想都没有想要去的一个国家，到悉尼独立开拓一个新的教会，不是去和其他的传道人或者团队配搭服侍。神还给我们的意向，整个大悉尼要值10个分堂，我们哪能，我们哪行，我们哪可以啊。我们再回到经文，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饼2条鱼。这句话非常有趣，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之前门徒觉得至少需要20两银子的饼的资源才能回应这个需要，当我们没有的时候就别再看了，因为不够还要再去看，是多么不够的时候，是一件让人很沮丧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与不足是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可是主你还要让我们再去看我们有多么的不足。常常我们知道自己很缺乏，这是 OK 的，可是要再去看有多么的缺乏。家人们，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吗？越看越没信心，越看越焦虑啊！啊，我们还是当作没这回事吧，比较容易一些吧。在19年前，当时有几个教会也正在邀请我们进入他们的传道团队一起服侍。对我们刚刚神学院结业的神学生，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呢？当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感谢主，门徒们很顺服，就真的去看，而且还回来报告耶稣。可是那不就是一个小孩的午餐便当吗？我们认为它微不足道，那叫做缺乏啊，光是一个大人都不够吃啊。要是我们一定会说算了算了，就当作没有吧。那我们思想一下，这个5饼2鱼是谁提供的？是一个小孩。我们知道这5饼2鱼最后喂饱多少人？5000个男人。在那个时代那个文化里面，只记载的当下 成年男人的数目，所以当下应该不只有男人在出席那个场合，还有妇人，还有小孩， 啊，不然这个小孩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意思是说，整个神迹最后不止喂饱五千个人，但是重点是什么？这个小孩手上拿的是这整个供应的元素。而这个小孩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五千个人没有算到他哦，他还不够格被算在这五千人的行列里面，不是吗？这个孩子不只是提供的是微不足道而已，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个孩子根本没有被期待能够来满足，能够来完成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关键是什么？如果五饼二鱼的神迹是透过一个没有被算进五千人行列孩子手上仅有的五饼二鱼，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理由跟任何的借口说神不能使用我。我们可能没有二十两银子，我们可能你也没有二十两银子的饼，在神的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上面，我们也觉得我们做不到，我们所拥有的不够，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五饼二鱼吧。所以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门徒就如此行，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我们知道现场有五千个男人，至少有可能一万到一万五。想想这么多人，要五十一百一排的坐下，这是很花时间的，很花功夫的。我们要说的是，即便在神迹的当中，神仍然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次序。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当圣灵运行的时候，好像不太有人的逻辑性。没有错，某种程度看起来好像这样，其实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大明白神要做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要告诉你，神是一个看重次序的神，神的神迹是运行在次序里的。耶稣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祝谢，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这个神迹是运行在一个次序里，不止这样，我们看见五十一排一百一排坐下来，耶稣祝谢完拨开饼，这个神迹是透过门徒的手发生的，把耶稣所祝谢后的饼和鱼带到你面前分给你吃。在分饼的过程中，可能你会想，为什么是安德烈分给我，为什么不是彼得？我不喜欢安德烈，我比较喜欢彼得。或许你会说，哦，我也没那么喜欢彼得啦。那耶稣在场，为什么不是耶稣亲自分饼给我吃呢？耶稣出来分给我吃不就更好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神的灵运行在神迹当中，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权柄。神设立权柄在他的教会，你可能有你的喜好，我喜欢彼得，我不喜欢彼得，我喜欢雅各，我比较喜欢约翰，哦，我最喜欢的是耶稣，让耶稣来分饼给我就好了。如果你一定要等耶稣亲自喂你的话，你可能这一餐要饿肚子了，因为圣经没有记载那一餐耶稣有亲自下来分哦。我们肯定有我们的喜好，我们都能理解，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喜好，但你要学习尊荣神所设立的权柄，你就可以得到饱足。不管是彼得的手、雅各的手，还是约翰的手，甚至是犹大的手，你都可以被喂饱。最大的关键是什么？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的神迹，最大的关键在于耶稣拿着这五饼二鱼望着天祝谢祷告，他做了一个谢饭祷告。有趣的是，通常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做谢饭祷告？哦，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那我们在点菜的时候做谢饭祷告吗？还是菜都上来了，我们为丰富的佳肴来感谢神？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见耶稣在做什么？他在为什么祝福？耶稣在对五饼鳄鱼来祝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五饼鳄鱼是微不足道，是缺乏，是不够。可是耶稣看到的是神迹，耶稣看见的是供应。所以他为你我会抱怨的五饼鳄鱼，他为你我都会觉得不够的五饼鳄鱼感谢天父。这个感恩启动了整个供应的神迹。当你看到你的不足，当你看到你的缺陷，当你看到你的有限，当你看到你手上仅有的微不足道，你是在抱怨还是在为此感恩，将会决定你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神迹供应的管道，决定你的生命是否可以拨开成为众人的祝福。耶稣就拿了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祝谢，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圣经上说结果是什么？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门徒便把碎饼碎鱼，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时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孩子，男人约有5000。不管怎样，这个恩典超越所需。阿们吗？阿们。不止吃饱，还有剩余十二个篮子。回到我们19年前，当我们听到 Cindy 福音合唱的需要，我们全家教会的牧师、神学院的老师，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寻求答案的时候，有十几个印证发生。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新闻报道上看到澳洲的头条新闻是 bushfire。 其实澳洲夏天 bushfire，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每年都会，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就看到 Cindy bushfire， Cindy bushfire。 OK， 当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如果你要我们去的话，你要走在前面。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祷告，隔一天澳洲的头条新闻是天降大雨，把 bushfire 给灭了。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只有五个人，夫妻两个大人，这就是我们的五饼鳄鱼。看起来神学院刚刚结业，又没有多少经验，这就是我们的微不足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不足。但我们愿意把我们仅有的五饼鳄鱼交在耶稣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愿意让神借着我们的手一同参与经历神的供应。当我们迎上神迹的邀请，大家现在所看到的1503大家庭就此诞生了，而且从一个堂分子到目前的三个堂。家人们，喜欢1503这个大家庭吗？阿们。我们为神在这地所成就的美事，将所有的荣耀、爱戴、尊荣都归给爱我们的独一真神。我们要将最大的掌声献给神。阿们，阿们。通常我们看到这五饼鳄鱼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对不对？但还没有结束哦。现在我们要来看后面第三段经文，其实是跟前面相连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里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独自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被浪摇撼，门徒摇橹甚苦。夜里四更天，耶稣就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惊慌，以为是鬼怪，就喊叫了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最后怎么说？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换句话说，当门徒遇到下一个某种程度的危机或困难挑战里面，他们就卡住了。是因为门徒们在上几个神迹该学的功课他们没有学到，所以圣经把这两个故事虽然在情境上环境上很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把这两个故事绑在一起。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今天谈论到的一个供应，假如神超自然的在你的一个需要上供应你，我们会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不代表我们下次不会有另一个需要，对不对？我们一定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在上一个事情供应了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感谢赞美主之后，可是到了下一个需要当中，下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一样胆怯，一样恐惧，一样担心，好像上一个神迹没有发生过一样。家人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神迹印证传道，当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道。神迹喂饱有余，又加上五饼二鱼的神迹供应，好像上几个神迹所奠定经历也好，信心也好，明明是透过门徒的手施行的，可是却在下一个环境里面完全忘了。最夸张的是什么？司机说耶稣从他们旁边走过，对不对？门徒们认不出耶稣也就算了，还把他当成鬼怪。你们知道吗？他们认得旷野里的耶稣，可是风浪中的耶稣他们却不认得了。某种程度来说，风浪的耶稣就成了鬼怪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可能经历了神迹却不明白哦。我们甚至可以成为神迹的媒介，透过我们的手实行神迹，可是不代表我们真明白哦。从耶稣的角度来说，他走在水面上，耶稣在做什么？耶稣本来只是走过去而已，其实耶稣没有要上船。为什么耶稣没有要上船呢？因为耶稣相信一件事情，之前种种的神迹，你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你们的下一个环境，下一个挑战，下一个问题。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承认，常常我们从一个神迹到下一个困难，我们在中间常常会经历一个叫做不知道为什么的失忆症，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上一个神迹在旷野中发生，现在是在湖泊当中啊，而且风浪这么大。虽然我们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我们会在心里面分有多难，对不对？在旷野，五饼二鱼把5000个人喂饱，就算这样的一个神迹没有发生，没有变出鱼，没有变出饼来，请问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大不了5000个人就进食一餐嘛，一餐不吃也不会怎样，对我们信心的挑战没有太大。可是风浪不一样啊，大风不止住，大浪不止住，会出人命的呀。在旷野的那个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应用了吗？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明白，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神迹正好预备我们进入下一个考验的旷野的供应。当我们面对到风浪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不在五饼二鱼上面，我们的信心从头到尾都是在耶稣对你说的，你们给他们吃吧。为什么呢？因为应许你的那一位是信实的。神迹平静风浪，当圣经上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耶稣催他们上船，当耶稣说你们要渡到那边去，其实不管在这当中经历多少的风暴，都没有办法胜过主耶稣对你所说的话。 那个原则是一样的，每一句从神而来的应许是带着能力的，是可以实现，是可以成就那应许所说的每一件事。你要不要相信呢？还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情境，就归零从头来，开始问神，你在哪里？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个风浪？神，你不爱我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每一次经历神都当一个阶梯，让自己的信心，自己的生命更上一层楼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相信神在呼召我们，神在呼召我们的教会，不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在呼召我们教会成为这世代约瑟的粮仓。我们要开始经历神的供应，借着我们能够满足这个世代的需要。我要和大家分享我做儿童事工的启蒙老师 Bill Wilson 牧师。当他12岁的时候，有一天酗酒的母亲和他坐在街上，母亲要他在那边等着，眼睁睁的他看着母亲离开，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会回来接他，缩在路边，坐在那边整整3天3夜。12岁有多大？好，我们举个例子，就像 Bonnie 的儿子，哎，刚过12岁生日，这样我们就比较有概念。没有食物，没有水，孤单，饥饿，饥渴，母亲要他等，却一去不回。就在 Bill Wilson 牧师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的基督徒大叔停下脚步。那个基督徒的儿子因白血病住院治疗，还在医院和死亡拔河，但他停下脚步关心他，开口问 Bill 他的需要，递给他一份温暖的食物，然后给他17块美元，带他参加一个基督徒夏令营，也就是类似我们的家庭营。 Bill 牧师回想当时在营会中，他一面流泪，一面跟上帝哭求，主啊，我妈妈不要我，没有人要我，你愿意接受我吗？如果你要我，那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你。顿时 Bill Wilson 牧师心灵感受到从所未有的平安。那天起，他开始懂得有一个耶稣将永远不会离他而去。他的生命因着认识耶稣开始发生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 Bill 牧师就以教会的壁橱为家，每天放学回到教会，就有不同的家庭轮流供应他晚餐，那是他每天仅有的一餐。他这样的困苦的生活并没有让他埋怨或失去盼望，虽然只有他一个人住在教会，但他并不觉得孤单。他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同样的祷告，就是主啊，无论今天晚上是谁喂饱我，愿你纪念他们。从青少年的时候开始，他就驾了一台休旅车到处去载小孩，把他们载去参加儿童主日学，让那些弱势孩子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得到未来的盼望。后来他开 bus 成为的招牌 bus 事工，50年来从不间断，每个周六 Bill Wilson 牧师都会开着他的大巴士到弱势社区中，把孩子载出来参加儿童主日学。目前 bus 施工仍在许多地区进行，因着童年的艰苦历练，他说要让孩子知道，无论你的环境如何，神对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计划。 Bill Wilson 牧师在1980年，纽约布鲁克林成立了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他的事工是从治安最差的社区开始，那是全美最贫穷、最脏乱、最危险的地方。这里充斥着毒品、帮派、暴力、犯罪、堕胎、饥饿与气绝。 许多艾滋病患者，许多吸毒者、犯罪或游民之类的人。每天有无数的孩童被殴打、凌虐与残杀。他在50年的全职侍奉生涯中，他曾经有2次被枪击中，5次被刺杀，被砖头打，被棒球棍打，跟遭遇过3次的飞机坠机。神都存留他的生命气息到如今。他说过去这50年服事中发生的许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我放弃，但如果放弃，仇敌就赢了。 Bill 牧师说，如果哪天你们听到 Bill Wilson 牧师死在何场了，不要觉得讶异，要为我感谢主。如果不是在12岁那年，那个基督徒大叔伸出手帮助他，他早就死了。他已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他鼓励大家，神使用 Bill Wilson， 神也要使用你，为神做新事。他不只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更是一个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携带神迹的行动者。 Bill Wilson 牧师的儿童事工到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儿童主日学，在全球14个国家。后来他开大 bus 成为招牌 bus 事工，50几年来从不间断，每个周六 Bill Wilson 就会开着他的大 bus 到弱势社区中，把孩子载出来参加儿童主日学。目前 bus 事工仍在许多地区进行。因着童年艰苦的经历，他手上所拥有的还比5饼2鱼还少，但他说要让孩子们知道，无论你的环境如何，神对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特的计划。 Bill Wilson 牧师在1980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成立了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他的事工是从治安最差的社区开始，那里是全美国最贫穷、最脏乱、最危险的地方。这里充满着毒品、帮派、暴力、犯罪、堕胎、饥饿与气绝，许多的艾滋病患、吸毒者、犯罪或游民之类的人。每天有无数的孩童被殴打、凌虐与残杀。他在50年的全职侍奉生涯中，曾经有2次被枪击中，5次被刺杀，被砖头打，被棒球棒打，更遭遇过3次飞机的坠机。神都存留他的生命气息到如今。他说过去这50年服事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让我放弃，但如果放弃，仇敌就赢了。 Bill 牧师说，如果哪一天你们听到 Bill Wilson 牧师死在何场了，不要觉得讶异，要为我感谢主。如果不是在12岁那年，那个基督徒大叔伸出手帮助他，他早就死了。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他鼓励大家，神使用 Bill Wilson， 神也要使用你，为神做新事。他不只是一个传奇人物，更是一个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携带神迹的行动者。 Bill Wilson 牧师的儿童事工到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儿童主日学，在全球14个国家，每周接触照顾牧养了25万多这个弱势孩童，还有他们的家庭，向他们传福音。过去神拣选了一位自己儿子还在因为白血病住院治疗的基督徒大叔。我想如果这位大叔要说，我也不足，我也有我的需要啊，我哪能，我哪行，我哪可以，我相信没有人会说他不好，没有人会指责他。但因为他顺服了神，将手里的5饼2鱼扶持了 Bill 牧师，成为神迹元素，启动了 Bill Wilson 牧师的儿童事工，成为你们给全世界25万多个弱势孩童他们吃的人。你们给他们吃吧。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说，我们手上都有五柄轭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应神。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手中都有五柄轭鱼，我们都可以来回应神。